喝醉了酒在发酒疯啊，是好人呢、啊、他不是坏人呐、啊，他清醒过了就是好人呢、啊、他现在在发酒疯了、啊、现在在迷惑颠倒，就跟喝醉了的一样，不可以责怪他啊，他会清醒过来。尤其是这些众生呢，与佛有缘呢、啊，啊，怎么知道与佛有缘呢？他曾经听过佛这个声音，他曾经看过佛这个字，或者看过佛的形象。他与佛有缘呐、啊，如果与佛没有缘，他这一生的当中肯定听不到佛这个字的音声，也没有见过佛这个字，没有见过佛的形象啊。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不然呐、啊。佛教的讯息随着大众传播啊，在电视节目里头、新闻里面，哎，一年总有不少次的播放出来呀、啊。啊，不论他信不信呢，他一看到了，阿赖耶里面就种了佛的种子，他跟佛就有缘了。特别是信仰宗教的教徒啊，哪一个宗教教徒不知道这个世间有个佛教啊？只要有个佛教就行了，那个佛那个字啊，就在他阿赖耶里的阿赖耶识里头生根了，金刚种子啊！啊，他这一生不相信，甚至于毁谤，没关系。来生来世那个种子会起现行，他一定是虔诚的佛教徒，一定将来就会做佛了啊！所以纵然他今天毁谤佛教，我们还是合掌赞叹欢喜。为什么呢？我知道来生来世你是虔诚佛教徒，看得出来吧。纵然造作无逆失恶，没错，是要堕阿鼻地狱。那个业障、罪障总是要消除嘛。消除之后啊，业障消除之后啊，他就是菩萨了，啊，他就是善人了，啊，所以本心本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我们知道本性本善，将来一定回头。啊，这是能够真正弃入少分。啊，你的思想观念通通改变。你的烦恼习气自自然然会断掉啊！烦恼习气不是不能断，问题是你没弃如啊，一弃如就断了。佛法上有个比喻比得好，烦恼习气像黑暗啊，觉悟像灯明啊，千年暗时点一盏灯呢、啊，黑暗就没有了。啊，那么此地讲的开神悦体，这个开神太重要了。啊，其如你才能够开悟，啊，开悟 你的烦恼习气肯定不起现行啊，不但不起现行呢，确实连根拔除啊，然后你愈起如越深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纷纷都破了。那么这一段讲水淹妙法，他怎么说法？世尊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为人演说啊，其实哪一个人，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没有在演呢？演就是表演呢。你一举一动都在表演啊，但是许许多多人呢，他在表演什么他自己不知道啊。这个社会，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每一个人也是观众啊。那个佛菩萨厉害在哪里？他觉悟，他知道他在做演员又在做观众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般人不知道啊。啊，觉悟的人他所表演的是正法啊，他不会表演邪法了，他演正法了，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回头啊，啊，他表演的意思都很深呐，啊，像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本经开端都讲到八相成道啊。啊，那是在表演呢。啊，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什么时候离开表演？没离开呀，天天都在表演。啊，所以要知道回头，要知道反省，我今天在表演这是什么？于自于他是有利益的还是有损害的啊？那用佛法里面来讲呢，我所表演的是善的还是恶的啊？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这三句话了。后面是是诸佛教啊，诸是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三个纲领啊，我们用这个纲领做标准来反省来检点啊，我表演的是善还是恶啊，是净还是染啊。如果是不善，要知道我要改过；如果知道是善，这个善要延续 要增长啊，善恶是对众生的，染净是对自己啊。染污国报是六道三途啊，清净是四圣是一真法界啊，心要清净，身要清净，身心清净，要离开这个五欲六尘的缘故那么西方世界宝池里面的水啊，为我们说法他说法呢，微澜虚晦啊，西方世界的水没有大风大浪，没有波涛，有这个小的波浪啊，微澜，澜就是水波。徐是缓慢啊，并不是很急啊，转向灌注啊，虽然水流得不急，但是它在流动，流动灌注的时候它就发声音。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有瀑布啊，瀑布的声音就很大了，西方世界没有听说有瀑布，没听说过，但是有这经上讲的了，转向灌注啊，这个流水呀，像我们这个水瓶的水倒在杯子里面，这就是转注。你看倒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呢？有声音啊。那么西方世界像这种现象啊，非常非常之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啊。啊，这个水流啊，换互相的灌注啊，这灌注的时候，水波相及，发出很好听的音声啊，音声微妙啊啊，所以经上讲啊，波扬无量微妙音声。那个无量呢，里面意思就多了啊，能广摄无量无边的法门啊。你要想学习哪个法门，要想听哪个法门，你就仔细听这个水的音声啊，流水的音声他就给你在说法了。经文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佛法甚深，这是第一句啊，后文佛法甚深啊，佛法深是三宝 小本《弥陀经》上也说过两次啊，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啊，说过这一句啊。第二句呢加了一个至心啊，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至心佛法僧是什么意思？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的，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我们看到慧能大师给一般人传授三规啊，他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说法。他传三规呀，他是教人念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再加以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我在年轻刚刚学佛的时候读到《坛经》这一段，我非常讶异呀！啊，慧能大师去我们到今天呢，差不多是1400年。1400年前传授三规，不是讲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讲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啊？那么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大概佛教传到中国来有1000几百年啊，他是唐朝时候的人啊，所以乏了，传久了就有流弊呀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讲的皈依佛，他头脑想什么？想到佛像啊，那佛像能依靠吗？所以泥菩萨过活，自身难保，你怎么可以皈依他呢？啊，那么听说皈依法，法就一定是经，就想到佛经；皈依僧呢，马上就想到出家人，通通想错了啊！所以慧能大师改了。觉真净，大家清楚，佛是觉的意思啊。你要皈依觉，那你就真的得利了。原来你在迷，迷而不觉啊，现在你能够回过头来，觉而不迷，从觉啊，从这个迷。回过头来一觉，这就对了，觉就是佛啊。从前古时候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错，大家观念很清楚啊，所以传久了啊，大家就产生误会了，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啊不了解。所以坛经上这个说法说得好啊，让我们真的觉悟了，明白了啊。然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我们要不要尊重呢？要尊重。形象三宝无量功德啊，功德在哪里？它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要没有提醒呢，很容易忘掉啊。如果有个人天天在嘀咕提，你又嫌他讨厌啊，所以佛法用艺术来表法啊，用佛的形象啊，造一个佛像，你看起来很欢喜，喜欢供养他啊，供养他，你要知道什么叫供养啊？每天给他烧香，每天给他供水、供香花啊，再供一点饮食，那全是假的。他用这用得着这些东西吗？啊，根本他就用不上。所以， 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供养是真供养呢？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里头第一句啊，儒教修行供养。所以你要是供养佛像，你看到我们念佛人吗？都喜欢供阿弥陀佛吗？啊，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想到什么呢？无量寿经呐、啊，我要依照无量寿经来修正我错误的思想行为，这叫真供养，是这么个意思啊。啊，那这个供养句里面表法的，啊，佛前面点一盏灯，啊，灯表什么意思呢？我的心要光明，像灯一样，啊，表这个意思啊。啊，供一杯水，我的心像水一样干净，一样平等。水是代表清净平等，灯是代表智慧光明啊。看到这个就晓得这个意思了。啊，这是你在佛前供水啊，燃灯。应用在哪里呢？应用在一切时一切处。我只要看到有灯有光明，我的心要正大光明啊，像灯明一样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水，马上就要想到我的心清净平等，跟水一样，你才能用得上啊！啊，佛前面供了，离开佛都忘掉了，都不起作用了。你的功夫啊会间断，你不能够相续啊！所以你要懂得之后啊，你的功夫相续永远不会中断啊！所以供养意义啊在此地啊！啊，法宝。法是活的呀，它不是死的呀，不是只有在经书里头，除了经本之外，遍虚空法界都是法。啊，那法怎么呢？我刚才讲的，一切人在那里表演，那怎么不是法呢？哎，他表演的善法我知道，我要学习。他表演的恶法提醒我，我有没有这个恶法，我有恶法赶紧要改过来。孔老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无私啊。那个三人行，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恶人，那个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善人我要跟他学，恶人他那个恶的行为提醒我，我要改过，都是老师啊。啊，所以你要会了，那你不就变成善财了吗？啊，善财怎么成就的？啊，一切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天天观察，善的学，不善的改，他一生成佛了啊。所以法不是只有经本啊，啊，经本里面讲的太少太少了啊，法是整个的生活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这是法本。要懂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学习啊。僧这出家人啊，出家人功德在哪里呢？啊，他穿上这身衣服，你看到他了，不去管他，他持戒破戒，好出家人坏出家人与我统统不相干啊。你要起这种念头了，你就造罪业了，错了啊。应当起什么念头呢？一看到这个形象啊，我心要清净啊， 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看到这个形象，提起我自己。啊，出家是活祸生的。啊，我一看到这个形象，我跟大众相处，我要遵守六合敬。啊，六合敬不是叫别人跟我活啊，要我跟别人活。啊，佛法高明之处啊，就在这，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佛法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认真依教奉行，别人都是我的老师，都是善知识。啊，他在这表演善的、表演恶的，都是来给我看，都是来教我的。啊，都是我的恩人呐。我要会看呐，我要会学啊。这个佛法僧三宝啊，那你就天天在学习啊，时时在学习，那功夫哪有不得力的道理呢？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所以在哪里学？不在经本，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所以然后你才真正见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们看到龙树菩萨讲的，他在龙宫见到大本的那个华严是什么？大本华严。是世界，是一切人事物啊！啊，他说：“十个大千世界未成寂，一四天下未成贫。”你不要想到啊，那是书本呢，哦哟，那么多的分量，那你是个呆瓜了，你被龙树菩萨骗了。啊，他说的那个大方广佛华严，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你在华严经经文里面看到啊，变法界虚空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每一个佛刹土里无量无边众生呢，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我们晓得华严经在哪里，在现前啊，不是在这个几本书里头啊。从这几本书里头，你要开神悦体呀。啊，你不能死在这个经句当中啊。啊，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开智慧。啊，没有一样东西啊，不叫你其如法界的。那么会的人他切入了，不会的人他在里头生烦恼啊。啊，会的人啊开智慧，烦恼没有了，转烦恼为智慧啊，就在迷悟之间啊，觉悟了的人把烦恼转变成智慧，迷惑的人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转变成烦恼。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觉悟了的人，明白了的人，知道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什么？生死就是大涅槃。涅槃经上讲的意思很多啊，最简单的说法圆寂啊，圆是什么意思呢？功德圆满，即是清净寂灭啊。生死这个现象里面展现出来的是 功德圆满，清净寂灭。啊，迷的人不知道啊，把这个看作生死啊，啊，还起很大的恐怖。啊，觉悟的人对这个是看得非常平常。生死在觉悟的人啊，就好像我们穿衣服一样，衣服脏了脱下来换一件啊，换个身体，这个身体用的时间太久了，衰老了，用旧了，这就有毛病的，换个新的啊，非常自在啊，一点痛苦都没有啊，毫无留念呐！啊，叫生死自在。啊，烦恼跟涅槃一桩事情，就是迷悟。迷了的人叫烦恼，觉悟的人叫菩提，菩提是智慧也。啊，通通在迷悟。啊，觉悟了，我们叫他做佛菩萨；迷了，我们叫他做凡夫。其实佛菩萨跟凡夫是一，不是二啊。啊，只有迷悟之不同而已啊。啊，除迷悟之外，没有两样。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啊，但是悟了，所有物质都变成了无量珍宝，迷了之后，无量的珍宝变成了泥沙土石啊，这不是说明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啊，一点都不错啊啊，诸位要真正把这几句话听懂了啊，你就应当开始怎么样，先转你的相貌啊，你们都知道啊，观音菩萨很美啊啊，你们向他学习啊，天天供观音菩萨，哪一天供到你自己相貌跟观音菩萨一样，你成功了啊，你的身体跟菩萨一样，菩萨不生病啊，菩萨不衰老啊，啊，你还生病，你还一年比一年老，完了，你没学会呀。所以你真正学会了，他随心转嘛。啊，这人为什么会老呢？啊，妄想，想来，哎，我老了，老了。想老了嘛，是不是？他天天想老了，那老人之后呢，他就会想病啊，人老了都会生病啊，他就想病，这一生病都来了啊。那许哲他怎么不老呢？他没想到他老啊，他为什么不病呢？他们从来没想过病啊。我们这个头脑里头啊，有老有病啊，这很糟糕的事情啊。这个跟你学佛不相应啊，学佛佛法里头决定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学佛呢，一定要如理如法啊，要得到佛法真实受用啊，这个样子自自然然你就弘法利生了。弘法利生还要去说话，还去宣传，不需要，我的样子就是的了。你把三宝，佛法僧三宝就是觉真净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真做到了，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了，表现出来的，人家看到你啊，你这么样清净啊，这样有智慧，正知正见啊，事出世间一切法 你都能够觉悟不迷惑，别人看到之后他一定很羡慕啊，他很尊敬，他就向你学习。现在我们劝人学佛，很多同学说很困难啊，尤其是劝家里人啊，自己学佛一家人反对啊，劝他都不能相信。实际上要不要劝？不要劝啊。啊，你要真的学佛，你的样子变了啊，你变了之后啊，他就会问你，你跟从前不一样了，这什么缘故啊？你慢慢再讲给他听，他就接受啊。尤其是现在人，哪个人不贪财啊？哪个人不想聪明智慧啊？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啊？啊，不必多嘛，你做上十年，让他看到，啊，看到什么？哎，这十年呢，他老了，你没老。哎，他这个生年生活得很苦，你生活得很快乐啊，天天发喜充满啊，快乐无比啊，他肯定他来找你啊，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你为什么没烦恼啊？你为什么这样健康啊？你为什么有福报啊？他赚钱好不容易啊，你赚钱很容易啊，这佛法里都有啊。钱从哪来？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啊。千经万论，佛常常讲啊，讲的怎么样？讲的你们不相信啊，你们不肯学啊。真的是越学越多。啊，即使你没有学贪心，我为什么布施啊？哦，因为布施会一本万利呀，这个生意好做啊。啊，你把它当做生意买卖来做，啊，那么你布施会不会得财富呢？会得，得的少啊？为什么呢？你的心不清净，得的少。如果你的心清净，你的心量很大啊，目的都在利益众生，没有想到利益自己，哦，那个得的财富就不可思议了，太多太多了啊。那么你得的财富，舍在家呢，不是让自己享受啊，啊，享受是错误啊，啊，财富应当帮助贫苦的众生，要为社会大众造福啊，啊，这个财富才有意义，有价值。自己生活所需很有限啊！啊，如果真正过很正常的生活，啊，很正常生活就是没有烦恼的生活，啊，没有自私自利的生活，没有名闻利养的生活，没有贪图五欲六尘享受的生活，没有贪嗔痴慢的生活。这叫正常生活啊！正常生活，你一天一餐饭就够了啊，你会过得很舒服啊，非常自在啊。别人要吃三餐，还要吃好几道点心，啊，那个肚子时常感饿。你一天吃一餐，永远没有感觉到自己很饿了，没有。啊，这是你修学功夫得力啊。两三天不吃饭也无所谓，很正常啊，一餐吃个 十碗二十碗也行，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吃而无耻啊！你要吃了，那就受不了了。吃跟没有吃是一，不是二。所以他不碍事啊。真正修行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实实在在讲，你会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其实都有道理在，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能力我们人人都有只是我们的智慧德能向好，确确实实被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己的智慧功德向好脱不出来道理在此地没有佛菩萨出世示现为我们展示为我们说明，确实我们是茫然不觉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就在此地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经教学佛不要相信神通不要祈求感应老老实实依照经教里面的道理方法修学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你会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神通妖魔鬼怪都有神通佛不以神通教化众生为什么呢如果佛也要用神通妖魔鬼怪跟佛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到底哪个是佛哪是妖魔鬼怪不能辨别的佛菩萨有神通绝不用神通他用教学妖魔鬼怪不会教人他不懂教学所以说妖魔鬼怪会的那一套佛菩萨都会佛菩萨这一套妖魔鬼怪不会这样我们才能够辨别出哪是佛哪是魔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如果遇到妖魔鬼怪呢我们要劝他学佛妖魔鬼怪也是众生的他也有佛性的你好心劝他的时候往往他也会觉悟他也会回头他也会很认真努力学习那这时候我们帮他的忙不是他帮我们我们帮他了对鬼神也佛不是鬼神有两种一种是天神一种是鬼道里的鬼神无论是天神是鬼神一定要知道他还是凡夫他没有觉悟他要觉悟他就变成圣人所以遇到这些人我们也要给他受三规你们在家同修都可以给他受三规给他做三规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我们跟鬼神做三规这个三规的誓词这样念法劝导他劝他念佛劝他求生净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讲到这一句下面第二句是波罗蜜僧我们留着下一回再讲